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把它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本期2024年3月15日周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过后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乐在布索纳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尼南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中东为被苏门答腊红色食用油工厂揭幕；第二，贸易部长将讨论对贸易部长法规36有关进口法规的评估；第三，印尼荷兰代表深造劳工资历民主化。第四，印尼今年目标中国游客人数达到150万人次。第五，外交部副部长鼓励印尼和韩国之间的战备合作。第六，国家新首都管理局今年改设旅行特殊的地方政府智能。第七，澳大利亚继续向联合国巴勒斯坦机构提供援助。现在新闻内容。乔克维多的总统周设3月14号为一被苏门答腊德里斯当选的Pagar Merbau 红色食用油工厂揭幕。该工厂的加工能力为每天10吨毛棕榈油，每天可生产约7吨油。中东在讲话中希望该工厂能为油种者提供附加值。他们在印度尼西亚拥有约620万公顷的油种中的资源。我国印度尼西亚拥有1530万公顷的油种族资源的，其中44.5%属于农民，这意味着620万公顷土地属于农民。我们希望这种附加值能够在国内实现。
Dan,kita ingin nilai tambah itu ada di dalam negeri.
Joko Widodo 总统表示，红色食用油的价格比市场上其他食用油便宜，因此他相信红色食用油可以有竞争力的评价，占以市场的竞争。除此之外，据说红色食用油中的卫生为 A、E 等营养成分在煎炸食物时也不会流失，因此中东无意公众开始购买并尝试使用这家工厂的红色食用油。中东认为该工厂有助于遏制印尼下游的战略。 Ini mau ibu jang jul kifli hasan jang, mau ibu jang li jie jiu bingku, mau ibu jang 2023年第36号进口政策和法规条例进行的讨论。周时在也加达朱基菲表示，贸易部听取了有关进口限制的各种投诉的，这些投诉被认为对一些高业行为者近期来说是负担。朱基菲哈桑部长还提到了有关国外游客行起限制的规定，借游客每种物品只能用海内兑的贸易监管不将生效的方式，这一是对生可星级的进口活动产生影响。游客星级有物类数量的有限，借电子设备、鞋类、防止病、箱包和卸解。印尼人力部秘书长安瓦尔·萨努西会见了荷兰社会和劳工专员 Royal Van der Ven， 讨论国际劳工组织劳工治理民主化问题。在这会议时，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劳工组织高级别会一期间举行的，安瓦尔通过印度尼西亚人力部周时3月14号发布的新闻稿表示，国际劳工组织治理规则内的民主化仍然是印度尼西亚的主要关键。他表示，涉嫌社会正义必须采取的步骤包含在国际劳工组织规则内。尽管1986年中国国际劳工组织章程修正安以实现的社会正义很难实现，安瓦尔补充说，印尼支持并建议主要工业国家理解批准该修正案。这些修正案不及四个关键领域，包括国际劳工大会的投票机制。这项修正按必须获得国际劳工组织2/3成员国的批准才能生效。印尼政府今年的目标是接待150万中国游客。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数据，这一目标比去年实现的78.8万人次访问量增加了一倍。印度安达拉东讯社周五2024年3月15号报道，印尼旅游与专业经济部及营销局东亚旅游营销主管阿迪拉扎尔曼在中国东城旅游服务公司在加达举行的研讨会上表示，飞往印度尼西亚的国际航班是增加前往印度尼西亚的国际游客数量的关键。因着中国内地和欧盟多家航空公司已于2023年至2024年中心开通多条直飞印度尼西亚的航线，今年有12家航空公司提供往返中国的直航班的，总营里的超过100万座。这些航班连接中国40个城市与印度尼西亚多个城市，包括雅加达、巴厘岛和曼纳多。政府计划推出更受欢迎的印尼旅游套餐。印尼外交部副部长巴哈拉努格拉哈曼苏里鼓励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之间改善各种物理合作。他周三3月13号在首尔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副部长与韩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金杨军之间的第二次战备对话中表达了这一鼓励。印尼外交部周时3月14号发表书面声明中，两国 副部长同意有花落实印尼韩国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协定，双方还鼓励在印尼电动汽车和电池生态系统的发展，能源转型、基础设施卫生关键国产供应的联合作，就业和海事等战备另一设施和国家合作。韩国外交部副部长金洪俊表示，韩国支持印尼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的组织。国家新首都管理局局长班邦苏珊多诺主持3月14号在雅加达举行的国家新首都协调会议上表示，国家新首都管理局将于今年开始复兴进到首都特别地区政府的职能。因此安达拉东选社就是2024年3月14号报道，班邦说，并且这一地位，国家新首都管理局和地方政府可以结合各个部门的专业知识、资源和经验，制定全面且可得性的解决方案，以便地方政府专门针对国家新首都算理的事实。本邦希望各方能够使国家新首都成为印尼转型的愿顺的提供和谐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正义之间平衡的典范。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本尼王周五3月15号表示，在调教了联合国巴黎西的难民机构金东秋季公正处部分工作人员于4月7号哈马斯及有关的说发的后，澳大利亚将恢复向该机构提供接近。因此发现是周四2024年3月14号报道，目前中澳大利亚各政府机构和建设能力是到的最好建议时，今东九级公正处不是公布住址，他表示经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本周的审议，澳大利亚并未停止对金东九级公正处的援助。本尼王表示，在援助机构同意提供额外的保护后，澳大利亚将恢复暂停的400万美元捐款，这中以色列这共金东九级公正处12名员工与哈马斯组织合作以来，金东九级公正处一直处于争议的中心。今年早些时候，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内的约15个国家撤回了金东九级公正处的职责。3月初，加拿大和瑞典政府宣布恢复为资金补助的机构。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听众朋友，今天的评论的话题是关于美国将加沙人道主义危机非常令人担忧。在国际社会的坚持下，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地带发动致命的军事袭击，并且没有表现出很快结束袭击的迹象。即使已在月，当巴勒斯坦穆斯林人口进行在劫期间，以色列也无意减少，更不用说停止及袭击的强度。以色列的战争已造成超过31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并造成超过13000人因大规模破坏和基本必需品断绝而受伤。据联合国称，以色列的袭击迫使加沙85%的人口逃往各地。这发生在导致食品、警戒、水和药品供应瘫痪的封锁期间。此外，该地区基础设施的60%遭到损坏或毁坏。美国总统办公室白宫上周三本月13日承认被围困的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的严重性，那里有很多平民死亡，生活必需品变得稀缺。白宫发言人格林让皮埃尔表示，平民需求的匮乏是即使美国开始通过公营分发人道主义援助的一个因素。与此相关，美国还制定了新计划，修建一个临时码头，以方便通过海上运送援助物资。卡林让皮埃尔表示，无辜的巴勒斯坦平民需要食物、水和医疗援助。注意这个原因，华盛顿希望确保尽可能多的援助能够进入，因为加沙目前正在发生人道主义危机。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敦促以色列采取更多行动，以减少更多受害者的损失。不过，以色列对此并没有做出很好的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德雷斯本周早些时候呼吁停火，他说，尽管在月已经开始，加沙的流血事件仍在继续。事实上，本月以穆斯林为主的巴勒斯坦人履行了斋戒义务。他还表示，斋月是和平的事迹，并呼吁政治、宗教和社会领导人尽一切努力同情斋戒行动，并缔造和平。然而，以色列也无视之亦呼吁。以色列被国际法院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国际法院7年1月发布的临时斋戒命令，以色列停止种族灭绝行为，并采取行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送达加沙平民手中。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是非常清楚的，然而所有的努力都未能阻止以色列的暴行。以人类的名义，各方迫切需要采取更具体、更迅速的行动，包括联合国和以色列的亲密盟友阻止以色列的袭击，或者至少达成停火，以防止更大的伤亡。听众朋友，今天的评论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从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集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从1983年3月15号，是安宁日和维萨克节成为印度尼西亚的国定假日。安宁日是巴厘岛印度教徒的神圣日子，一几年萨迦纪念。在这个庆祝活动中，巴厘岛印度教徒会做四件事，成为扎多布拉达本尼变，皆不吃不喝，不开灯，不工作，不旅行，同时为谁解是佛教生日的纪念悉达达戈达玛的诞生，正道和元凶的1983年之间，安宁日这是巴厘岛印度教徒的节日。同样，维萨克节也是佛教节日。根据印尼的二人中统苏豪多于1983年1月19号制定的印尼1983年第三号中统令，安宁日和维萨克节于1983年3月15号守则成为印尼国定假日。听众朋友，然后到了2011年3月15号，是苏里亚内战爆发。苏里亚内战是苏里亚多方战役，国际社会介入的武装冲突。这场战争源于2011年阿拉伯世界要求推翻独裁政府的抗议活动，一来不断加剧的动乱。并在针对苏里亚总统巴沙尔·阿拉萨政府的抗议活动后升级为武装冲突。战争于2011年3月15号开始，并持续的渐进，直到2024年，战争都不及苏里亚政府和苏里亚邦联主政之间，还不及伊拉克和黎巴嫩的伊斯兰国等极端伸展的住址。听众朋友，最后到了2019年3月15号发生的事件是新西兰基督正发生枪击事件。2019年3月15号，新西兰南岛城市基督正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名叫 Brandon Darren 的男子乡中午在阿诺金准社和林沃伊斯兰中心进行周五祈祷的会中开枪，造成51人死亡，40人受伤。Brandon 后来因其行为被判处终身的监禁。时任新西兰总理 Jacinda Ardern 称这一事件是新西兰最糟糕的日子之一。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ujud di atas sajadah yang panjang ini diselingi sekedar interupsi mencari rezeki mencari ilmu mengukur jalanan seharian begitu terdengar suara azan kembali tersungkur hamba ada saja panjang terbentang hamba tunduk dan ruku hamba sujud tak lepas kening hamba mengingat di kau sepenuhnya
就是也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是在印度尼西亚国报道的。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国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国节目。今天的题目是有关印尼农业部预算几点几十四万以印尼盾用于增加隧道和玉米产量。听众朋友，印尼农业部根据2024年国家预算上先准备了几点几十四万以印尼盾的预算，这笔名义上的数额是为了增加大米和玉米的产量，以及将是印度尼西亚实现粮食资给的自主。舟山农业部长安迪·阿姆兰·苏雷曼在雅加达一位大学与印尼人民代表会第四委员会举行的线上工作会议上表示， 为了实现32吨大米的目标，农业部正在重新调整基点74万以一米吨的预算，以解决大米和玉米产量的加速增长。除此之外，根据阿姆兰的说法，2024年的主要商品生产目标是3200万吨大米，玉米1660万吨，打豆30万吨，辣椒305万吨，金棕174万吨，大棕4591万吨，这就是咖啡81.8万吨，可可69.4万吨，甘蔗3940万吨，椰子290万吨，牛肉和水牛肉540万吨，还有400万吨的鸡肉。另一方面，阿棉部长说，中心调整预算重点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不是改变农业部预算的中上限和构成的。阿姆兰说，农业部的预算已转移到印度尼西亚建一局，中额为 1.49 万亿印尼盾，因此农业部2024年的中上限将达到43.56万亿印尼盾。在那次会议上，农业部长还证实的补贴把料中470万吨的增加到950万吨，已经得到了各方的批准，包括人民代表会或财政部优先公益的结果。就连阿姆兰部长也要求农民要有耐心，因为目前法令还没有颁布。除了花费，阿姆兰证实政府还批准了 5.8 万亿印尼盾的额外资助预算，通过周水和播种等快速解决方案来抑制 El Nino 的影响。与此同时，印尼共和国人民代表会第四委员会主席苏林表示，通过工作会议，他的部门希望听到对农业部各地对准备的工作计划的解释。记者朋友，今天印度尼西亚国节目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Akan datang hari mulut dikunci, kata tak ada lagi. Akan tiba masa tak ada suara. kami.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艺术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听众朋友，有计划来印尼旅游吗？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各种各样的印尼各地的地方，那就是普通地区的点心斋月美食，请欣赏。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话题是关于来自不同地区的点心斋月美食。印度尼西亚的每个地区都有独特的美食，这些美食通常出现在该斋节或该斋节上。这次我们为您提供斋月期间各地区最受欢迎的一些菜单信息。其中非常有名的一种是来自雅集的甘吉鲁米粥，该省绰号麦加阳台的金针色通常会向公众分发甘吉鲁米粥。这种褐色的粥具有浓郁的香气和香料的味道，这是因为色谱受到印度菜的影响，加上丰富的调料，这种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能让身体感觉温暖。听众朋友，如果说雅集人有甘吉鲁米粥作为斋月的点心斋肴，那么是加里曼丹昆甸人民有一种点心的斋月斋肴索东邦贡。这道斋以鱿鱼为主要原料，鱿鱼不是油炸的，而是烤的。不过事先鱿鱼已经先在太阳下晒干了，食用前将烤好的鱿鱼肉用锥子搅碎，目的是使肉更嫩，更容易咀嚼。索东邦贡一般搭配花生酱或用甜辣香料烹制。听众朋友，另一种典型的斋月特色美食是来自马鲁古的阿西达蛋糕。这个蛋糕实际上来自阿拉伯，当伊斯兰教开始进入印度尼西亚东部时，马鲁古人民开始认识这种类似多多尔的蛋糕。在整个斋月里， 还是热蛋糕经常被用作这一节的开胃菜，因为它的味道很甜。这种蛋糕很容易在路边和宅院之间驻守各种开斋食品的摊位上找到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魅力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的是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六千赫和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屋檐柳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就没有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屋檐柳絮》的节目。今年的题目是关2022年雅加达国际马拉松。听众朋友，对于跑步爱好者来说，雅加达国际马拉松是一定要参加的。这项赛事是一项享有盛誉的体育赛事，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跑步爱好者。这一国际规模的议程将于2024年6月23号实施。该活动已是第二次举办，除了今年雅加达首都的季整理490周年外，还将继续提升雅加达市作为第一旅游城市的水平。希望通过改善这项活动，不仅能对雅加达的经济生产影响，还能对印尼的经济生产影响。听众朋友，2024年雅加达国际马拉松赛将以 Monas 西北设置区为中心，于2024年6月23号在 Gelora Bung Karno 主题一场结束。比赛类别为马拉松，是 42.195 公里半程马拉松，而1公里和10公里的。同时，本次赛事准备的总奖金约为41印尼盾，其中包括为成功打破马拉松距离的参赛者，特别是印尼公民颁发的防务大奖。马拉松路线蜿蜒经过雅加达的一些标志性地标的，为参与者和观众提供了欣赏正式文化遗产和建筑机关的机会。中西迪尔曼和达姆林熙熙攘攘的街道，到宁静美丽的国家纪念牌或莫纳斯和雄伟的伊斯蒂克拉清真寺，跑步者在穿越路线时都可以欣赏到迷人的景致。听众朋友，今天屋檐柳絮的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千赫和本台的网站 voa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英南的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这次印度尼西亚各级节目里，我给你听一首来自马鲁古的第几流行歌曲，歌名是《呼哈队》。这首马鲁古第几歌曲一直被安文波罗和马鲁古人士时代代传唱。《呼哈队》欢快的句调和简单的歌词，把这首歌对听众可能会上瘾呼哈队的歌曲，包含寻找人生伴侣的建议，寻找灵魂伴侣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巴巴里比或长住。这首歌将糟糕的人生伴侣比作榴莲皮。这首歌的歌词也教会我们不要仅以低以貌取人，一眼专神教，要擦亮眼睛，竖起耳朵，再不会交到像榴莲皮一样的朋友。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Alfares 音乐队主唱的来自马鲁古的歌曲，歌名是《呼哈队》，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三省二路监测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at foreign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